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成为教会的头，我们在你的带领下面教会得以建立，在你的带领下面教会得以健康的成长。愿天父时刻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也求主开启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教会的真正的动力传讲清楚，让众教会，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他们能够在你话语在真理的里面得到你给他们的建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我们在周年庆经常要分享的，是有关教会的这个主题。在2011年5年前9月25号，我们是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到了5年以后也刚刚好哈，今天也是9月25号，我们是第5年完成第5年的这个主日崇拜在这里面做庆祝。那我在分享这个教会的这个主题呢，今天所重点要分享的是讲到教会的健康成长的这个真正动力。教会需要成长，教会更需要健康的成长。那一个教会的健康的成长，它靠着那个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期盼教会走到今天5年的时间有成长，期盼教会的成长是健康的成长吗？回顾这5年这个时间是很快转眼之间，我相信很多参与刚开始职堂的，你会觉得是转眼就过去了。那在5年的时间里面，教会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挑战，有些是极其重大的挑战。但在这些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都度过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也可以说是有险无伤。不但对教会没有任何的伤害，但在这些的经历的里面，教会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建立。在这些经历的里面，教会的健康的情况反而会越来越好。那在这一切的把握，这一切的变化，所有参与教会服事的同工和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地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人的预测，是靠着人的掌管，是靠着人的计划来实现的。在这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他亲自在教会里面成就他自己的作为。就在这5年的里面，我们回顾这5年，可以看到上帝很多的作为，包括教会的 physical 的这个架构各方面的建立。如果你在期盼教会5年都经历过的，这5年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刚好2年半是一切两半，这5年前面2年半是在那个 gym， 在学校 gym 里面刚好2年半，然后搬到这边刚好2年半，这5年半5年刚好是一切两半，这个时间蛮有意思的。那在这个里面，教会在5年的时间的里面，基本上把教会的功能建立的比较完整。教会有知识会，有会友大会，在今年2月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英文事工，然后整个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基本上都可以开展，我们也开始了肖尔顿的学生事工所有的来到希盼教会的，无论是成年人，无论是学生，无论是孩子，讲中文的，讲英文的，都得到了相应的牧养。在人数上，上帝也给我们加添，那这个是上帝在教会做的这些的事情。但是这些的事情仅仅是表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的架构，一些的形式，那真正的教会是否健康，就不是这些的数字，这些表面看的都能够涵盖的。因为这些的事情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有的教会可能更全更多。那希盼教会在这个建立里面有什么特点呢？ 在西盼教会的里面，在这个建立过程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特点是弟兄姊妹的灵命真正得到了成长，弟兄姊妹在圣经的根基上面真正得到了一个牢固的建立。我可以在神面前放胆地讲，现在西盼教会属灵的情况是相当的好。我参加西盼教会很多的小组查经，在查经的里面现在已经做到了查每一卷书的时候都能够比较准确比较清晰地把圣经查考清楚。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在网络上去听一些的东西，在看一些书籍的时候，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分辨力。西盼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会随便跟风的，不会随便的盲从那些的名人，他们会用圣经去判定所讲的到底是不是。我也观察看到西盼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的成长，同时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得胜的。一个一个的见证，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家里面很多的事情，我都看见他们得胜。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我今天还在和一个姊妹分享，好，他原来在那个方面又有得胜，我也不知道，有很多我知道的。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真正是否健康，它是否真正在一个良性的循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有表面的形式，不但是有所有的功能，弟兄姊妹的属灵的情况的的确确得到了建立和成长。成长也要健康，那这件事情对教会是很重要的。仅仅教会有快速的成长未必会健康的。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作为身体它要成长，作为身体它必须要健康的成长。单单的追求速度快，单单的追求人数多，在属灵品质上面未必就能够健康，是常常不能够健康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一个追求速度快，是吗？大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比谁快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快餐的文化啊，刚刚结束奥运会，要更快更高更强，比谁的速度更快，谁能够快速的成才，谁能够快速的致富，谁能够快速的升官变成了土豪变成了富豪啊？谁养猪肥的比较快，谁养鸡长得比较快，谁种菜种粮食能够收成的更快，那这种所有的追求快就产生了很多的瘦肉精、生长激素、抗生素、类固醇。单纯的追求快常常带到一个不健康的里面，单纯的追求表面的繁荣常常落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光景，外面看起来好看，那个里面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那在教会的里面，这一个成长，那一个健康的因素，远比世上的我们所谓的食物的健康、肉体的健康要重要。一个教会的属灵状态是否健康，成长是否健康，直接影响到信徒的属灵生命是否真正能够被建立，是否能够真正被成全为圣徒，那一个要紧的事情。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在追求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扩大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当初主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整个法利赛人、整个祭司长，他们整个的体系是非常的庞大，他们可以 dominate， 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但是那些的人是被他们勾引入教，是做地狱之子的。保罗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看起来好像很热闹，保罗说那是草木和血的工程。在近代教会历史的里面，灵恩和成功神学所建的教会动辄上万几万几十万，但是里面的信徒常常是与世俗为友，是挂名的，是虚假的信仰。在天主教的历史里面，现在号称有十几亿的信徒，但是他们常常落在一种宗教的形式，没有属灵生命的实质。 就连我们所知道的摩门教异端也有几百万的信徒，他们完全是信错的，没有真正的得救。教会需要成长，教会需要健康的成长。那这个健康成长的真正的动力是什么？什么能够使教会真正做到健康的成长？那这个核心点到底在哪里？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把这个核心的动力告诉我们。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教会健康成长的第一个要素，第一个起点，必须是纯正的福音真理，必须是坚持传纯正的福音真理。因为保罗是传纯正的福音真理和坚持传福音的纯正真理的那位使徒，这是第一要素。如果教会那个最基本的根基，你所听到的福音都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你很难期望它会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使徒行传后面的11节，这地方的人嫌疑天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健康成长的第二个要素是教会在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上面必须要持续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信徒必须要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真理，然后是在圣经的真理和知识上面被建造起来，才能够实现那个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二个要素，是一个持续性的，有一个对的根基，然后在这个对的根基上，在真理上持续性的不断的教导和学习，这是第二个要素。啊，第三个，后面12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第三个要素是所以，那个教会的成长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在纯正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是在持续的圣经真理的教导上面不断的建立，不断的成长，是真正透过考察圣经，真正透过那个对真理的寻求，那个成长起来的才是健康的。那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7章是记录了保罗在比里亚传道建立教会。那这个事件呢，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刚才讲过的是教会健康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保罗在比里亚之前呢，他在天撒罗尼迦传道，结果在那边受了逼迫。那为什么他会受逼迫呢？使徒行传的17章2到3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于他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为什么会受害受逼迫？他传讲耶稣基督，他传讲基督怎么传呢？他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那这样直接触动到天撒罗尼迦那个犹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是直接触及到那些犹太人所谓他是信神的，所谓他是跟随神的，但是他所信的那个根本，那本圣经的根基被保罗摇动。保罗是和他们讲圣经，那那些号称信圣经的犹太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错的。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经的预言的时候，对他们有极强的冲击力，这个是对犹太人很大的一个力量冲击到他们。那那些愿意信的，他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愿意信的，他肯定会得到激怒，会强烈的反弹。当时在天撒罗尼迦也包括比里亚的这个犹太人，大家也了解他们是有信仰的背景，有圣经的基础，因为有这个背景和基础的缘故，他们会产生两极的反应。一极是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会很快的被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有根基了。那他们的这个建立信仰几乎是一个整合的这个过程，好像 在我们教会，我知道这些年有来一些的信徒，来了以后呢，我不得不说他们原来信的不够清楚，但来到教会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的信仰被整合好以后会信得非常好，大概有点信仰，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根基。那这种情况呢，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他原来信的他已经持守他原来信的，结果保罗所讲的就冲击到他原来信的，他会非常激烈的反对，会因为挑战到他原来的信仰，他会被激怒的。那这个急是会这样产生的，就好像在15世纪马丁路德，他为什么教皇要杀他，因为马丁路德把圣经里面的真理写了99条钉在他们的教堂的门口上，我本着圣经和教皇和教廷来辩论，所以教廷要杀他。那这一个点是犹太人对福音的反应和当时外邦人不同，那外邦人比较没有圣经背景，没有这个圣经的基础，所以听什么大概就是什么，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没有这种圣经的分辨力，犹太人有。那你就要问了，为什么保罗每次要先去犹太人会堂呢？你大概就了解，他先去犹太人会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罗马书他讲过，他爱犹太人，他本族的人，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犹太的那群群体在每个城市的里面，如果他们有一批人先信耶稣，他们会成为比较容易成熟，成为教会的那个真理的根基的那些部分。那那些的犹太人，他如果再去影响外邦人，会让那些外邦人在纯正的福音的真理的里面很好的建立起来。这个是保罗为什么每次去都要去会堂。那他这么做了以后呢，一定会引起当时会堂的反弹，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有宗教势力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会堂，他们有宗教势力。那他们的宗教势力呢，不单是涵盖所有的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以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过去以后，很多犹太人开始信耶稣，离开他们的会堂的统治，很多的外邦人也跟着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去信，你就晓得触动他们的宗教势力，他们的反弹会相当的激烈。就好像当初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触动了他们的宗教势力，影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要杀耶稣，在当时的犹太人对保罗是同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又去犹太人的会堂。那夜间走呢，因为他逼迫他，他只好从夜里面逃跑以后又去另外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去了以后他传讲还是那个一样的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教会要从纯正的福音的真理那边作为起点，那个建立才会健康。但是当我们要传递那个纯正福音真理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逼迫，难度在这边，重要性在这边。在约翰福音的里面15章，耶稣就讲过，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当保罗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传讲这个纯正福音真理的时候，那个地方教会会被建立，然后这个地方人会逼迫他。相反，如果当我们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起初所传的那个福音的那个内容不是纯正的，是众人都说好你就这么传，世人都喜欢你就这么说，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建立那个对的教会的根基，这个是大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见了很多，有些人传福音怕人不喜欢，就不敢讲罪，或者把罪轻描淡写一下，然后大讲上帝的祝福，大讲给你很多世俗的好处，有的讲到怕得罪人，不敢讲十字架，不敢讲舍己，讲你信了主就掉在蜜罐子里面，你就一直的降服了， 他会很受欢迎，会吸引很多人，但是那样的信徒和教会没有在纯正的根基上，不可能会有健康的成长。那个起点错，纯正的福音真理错，信的根基错，没有办法真正建立。教会的教导错，引的路错，信徒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主。生命的方向错了，不能够脱离罪，不能够活出义，就没有办法真正得救。那这个是教会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常见的错误就说上帝拣选你了，上帝是全能的，然后呢，就把上帝的公义和遵行上帝所赐的道真理切割开来。你信主了，主是全能的，必定会保守你，所以呢，你决志受洗以后就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是否遵行真理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你想期望这个信徒会在神的道德里面被建立，那种的期望值是零，不可能。所以有些的教会发现不太对劲，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对信徒说，你多服侍神，多追求，结果是什么呢？将来你到天上得大冠冕，住豪宅。如果你不追求，你在将来天堂里小冠冕，你住小窝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所谓的牧养，我告诉你，如果信徒是这样信的，他是带着私欲和骄傲来追求，他是活在罪的里面，他在属灵上是失败的，他怎么可能有属灵生命的长进？教会怎么可能有健康的成长？那是一个不可能的方向。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才是健康成长的那个真正的根基。上帝所传的，保罗所讲的那个纯正的福音，是上帝拣选我们没有错，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是对的，把圣灵赐给我们要做重生的工作。我们靠着基督得救，然后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得救以后，顺从圣灵的带领，遵守圣经的教训，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就在基督里面造成了一个新人。那这个是真正得救的道路。如果你这样信，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如果你这样信，你的灵命会健康的成长，教会才会健康的成长。那这一个差别会直接影响到信徒的属灵的情况和教会的属灵的情况。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既然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应当怎么样？脱离旧人，脱离这个污秽，得以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个才是真正得救的路。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个得救的方向是被从罪里面救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做义的奴仆，被圣灵的工作，神的真理所塑造，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个是永生的道路。当一个教会在这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上作为根基，作为起点，那个信徒作为起点的时候，他的成长是健康的，整个教会的成长是健康的。后面这地方的人，嫌疑天上挪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那这地方的人啊，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漏啊。那这地方的人，如果你看原文或者看英文也可以，是这地方的犹太人啊，这个是里面那个完整的啊，这地方的犹太人。那这地方呢是住在比利亚的犹太人， 他们对福音的反应和天撒罗尼迦的完全不一样。保罗在天撒罗尼迦也是传这个纯正的福音，保罗到比里亚也是传这个纯正的福音，然后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那为什么不同呢？经文有一句话叫做他们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人。哎，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人比较好，他们比他更贤良，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是这样吗？是不是？是，圣经是这样说的。那这个里面他在讲什么呢？是比里亚的信徒他们的品性比较好，他们的性情呢是比较良善的。那品性比较好性情比较良善的和品性比较不好性情比较不良善的，面对福音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他们都有至圣的律法，他们都是神的选民，神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作为。那些比较爱神的，愿意遵行神的律法，愿意追求敬虔的，他们的品性就会比较好，就会比较好的性情，是叫做咸鱼。那些不爱神的，不愿意遵行律法的，不愿意追求敬虔的，他们品性就比较差，他们的性情就比较糟糕。那些表面遵行律法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诡诈的，甚至是凶狠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会同样都是选民，会出现这样生命的不同。然后当他们都听这个纯正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扎心刺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品性比较好的，他们会反思，就好像比利亚的信徒会去寻求接受；品性不好的会反弹，会敌对，会逼迫他们，好像天撒罗尼迦的会有的。那这个情况在慕道友的里面有相似的地方。通常品性比较好的，性格比较温和的，当你和他讲他不知道的福音，他比较能够耐心的听，比较客观，就算你讲的有一点刺激，有一点扎心，他总要听明白再做反应。但如果你碰到的人他品性不是很好，性情比较强悍，脾气比较暴躁的，你讲他不知道的，他比较没有耐心。如果你讲刺激到他，他会反弹，他会回击你。这个情况是有的。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我们华人慕道友经常有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神不公平，连罪大恶极的他也救哈啊，他救所有的罪人，罪大恶极的神不分的。我跟你讲，不绝对。上帝他是全能，他是完全的恩典，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救，罪大恶极也可以。但上帝绝对不是专门救那个罪大恶极的，上帝所救的是品性比较好的人比较多，他们是被救的。那一方面他们对神的道会有比较好的回应，会比较容易自省，比较容易认罪。另一方面上帝喜悦人用谦卑的心，用顺服的心来顺从他，来认罪悔改，上帝要救他。对那些悖逆的，对那些抵挡的，上帝会弃绝他，会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你去观察，有几个是罪大恶极背景的，真正在教会里面去观察，多数都是一般在社会的品德品性比较好，很少有罪大恶极的，那个比例相当低，很少。那有例外的啊，主身边的那个强盗是验证主他的全能，他谁都可以救。我也是一个例外啊，相对于各位，我没有信主以前是很可怕的，比各位你们的品性是差很多的，上帝也救我，是要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上帝在他整个救恩的里面，他是这样做事情。比利亚的信徒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甘心领受这道，大家要了解，这个甘心领受是一个态度，不是甘心领受这道随便就接受，不是的。甘心领受这道在原文的里面，他们带着非常渴慕的心，非常愿意渴求要明白保罗所讲的道到底是什么。 这个甘心领受不是一次性的，哎，我领受了好了完事了，不是，是一个持续的追求。那这个是在犹太背景的人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他们知道救恩，知道上帝会赐下耶稣基督做救主，当他们听到保罗所讲的道，他们用非常饥渴的心去回应，好像久旱逢甘露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长期在法利赛人在祭司长的误导的下面，他们知道救恩，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得到救恩。他们知道圣经，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学到真理。他们有表面的宗教形式，有非常繁琐的圣殿礼仪，却没有个人的属灵生命，没有得救的确据。就好像尼哥底母一样，法利赛人他要找耶稣到底信主得救是怎么回事。那这种的状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有观察有些的信徒信了好多年，十几年几十年，可能还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他们一直参加教会的活动一直好像很正常的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心里面那个得救的确据不扎实的，那个问题会在他整个灵命的情况，你会看出来他的灵命是软弱的，他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很有力量的灵命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期待那样的信徒那样的教会会健康，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不同，这批比利亚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一旦听到了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心里面得到了真理的滋润，他就非常渴慕的去寻求。这个是有不同，这是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反映的。那这个反映的里面你要了解一个教会要想信徒能够真正追求福音真理，真正能够追求属灵的建造，如果没有纯正的福音作为根基，是很困难的。你必须有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作为根基，他在那个上面才会去继续追求。如果你跟他讲的你受洗以后就担保你省得 上天堂，那还追求什么呢？是吧？不需要追求了。你信主以后只是享受地上的好处，不需要在地上你走成圣的路，那干嘛他要追求？那个对的真理的根基才产生那个对的追求，这个是比利亚信徒所展现出来的。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比利亚的信徒他们要思想，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我要了解到天父的旨意，我去遵行，我才是那个真正进去的人嘛。他要追求。约翰福音15章2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他会思想，属于基督但是没有结果子会砍掉的，没有真正得着这个救恩的，那怎么才能结出果子来呢？他要追求，他去寻求那个道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彼得对耶稣的回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个是比利亚的信徒，所以他们怎么做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是有前面的这个根基以后，所以他们要天天的考察圣经。那天天的考察圣经是进入神的道德里面，是真正建立属灵生命的那个唯一的途径。这个是健康成长的那个真正的动力所在。你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你的属灵生命能够得以建立，教会能够真正在属灵的根基上能够长进，必须是信徒教会天天考察圣经，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被建立起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不是靠搞活动，不是靠搞热闹， 不是靠搞社区活动，不是的，是真正神的道进到你生命的里面。你需要天天考察圣经，神透过圣经来赐给你得救的智慧，神透过圣经指导你走救恩的道路。你要晓得那个救恩的道路，圣经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请你留意，学习真理的非常重要的步骤是什么？是考察圣经和听到，最后能够学到真理，这两样。如果你不考察圣经，你仅仅去听到，你怎么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信主是透过考察圣经来过滤你所听的道到底是不是，因为所有的道必须从圣经来。你真正学习的是圣经，是神透过圣经启示你的福音的真道，不是人的理论，不是人的观点，不是世俗的方法。那你怎么学习圣经？神设立教师在教会教导圣经，然后你要考察圣经来领受他的教导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圣经，因为每一个诠释圣经的人都是有限的，唯有圣经是绝对的。你必须学到圣经那个绝对的真理，这个是很重要。前段时间我和宣道会另外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一个西人的牧师，我在聊，那他就说，就问我你是加尔文派还是亚米念派，我说我哪个派都不是，也不是加尔文派，也不是亚米念派，也不是爱波派，什么派都不是。我说我要看圣经，因为呢没有一个人是靠亚米念加尔文得救的。有哪一位是靠加尔文得救的？那一位靠亚米念得救？你都是靠着基督得救的。那基督他告诉你什么是得救，你要了解基督怎么说，你要了解上帝怎么说，经上这样说，这个是你得救的确据，不是某某人怎么说。天天考察圣经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天天考察圣经，你才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福音的真道。那这个是教会非常容易迷失的那个点。很多信徒为什么灵命建造不起来？可能首先根基就是错的，听到了福音就不对，然后信了主以后没有真理的建立，就好像你建房子打了个地基，你转身就走了，那个房子就空置在那边，你从来不曾建造它，你的灵命就成长不起来。你必须打根基，打对的根基，然后用金银宝石把你这个工程建立起来。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教导的。当然如果那个根基对，你建造的东西不是天天考察圣经，不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人的理论、世俗的方法，是表面那种的繁荣人数都发展快，你仍然是走错路的。天天考察圣经很重要的那个步骤，那天天考察圣经这个步骤，那这个里面你要了解这个分辨力，圣经给你的分辨力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圣灵带领你去某个教会，然后圣灵帮我买一个某一个传道人讲道，圣灵带领你去考察圣经，开启你真理，圣灵告诉你去分辨什么样是从神来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把对的吸收进来，学到圣经，把不对的过滤出去，你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得着健康的成长，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圣灵一直在你们里面，并不由人教训你们，那个教训不是从人来的，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天天考察圣经是你得到圣灵在凡事上对你的教训，因此你学到真理，你从圣经里面学到真理，因此 你的生命得以长进，你开始有真正的属灵分辨力。这个点在这里。那为什么 United Church 他们会接受同性恋，同性恋牧师可以上面去讲道，为什么那么多会众还在下面听那个同性恋牧师在讲道？为什么那个会众他不考察圣经啊？他不晓得那个道是与不是啊，人家道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在听道的时候，你不是透过考察圣经来听道，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很容易被误导的。有的时候不一定讲道的人故意误导你，本身我们的做传道人，我们的领受可能不一定准确的。那如果你不透过圣经圣灵来带领你们，那你会走错路的。这个是比里亚信徒那些犹太背景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他的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前段时间有一个年轻的信徒问我说，他有个同学在另外一个教会，然后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带他，哎，但是那个姐妹离婚了。那他的同学就问那个姐妹说，那你为什么离婚呢？那个姐妹说，圣灵告诉我可以离婚的。然后那个姐妹说，那这是什么状况呢？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如果那个姐妹她的离婚的缘由不是耶稣说的，若不是为了奸淫的缘故，圣经说的，若不是保罗所教导的，那一方是要你违背你的信仰，要你脱离你的信仰，要逼迫你，如果不是这两个原因，那不是从圣经来的，就不是从圣灵来的。你非得用圣经去鉴别他们所说的圣灵来的，你没有圣经的根基，人家一打着圣灵的旗号，那就是真理了。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的感动从来不会违背圣经的真理，圣灵是把人带入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并遵行圣经的真理，那个才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比利亚的信徒他不会陷在那个光景的里面，外邦人会，灵恩派我们外邦人的搞的名堂，把圣经丢在一边，整天搞那些的感觉，那那种信仰是虚假的，是错误的一个方向。你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然后是天天考察圣经。什么叫做天天？是持续的，是一直考察。真正信主生命得建立，不是一句话一个布道会你就完成你的整个的过程，没有的，是需要你天天考察圣经，逐渐的学习，你才能够建立起来的。你必须要学习到足够的圣经的知识和真理，你必须要足够的时间去领受圣经的真理，你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圣灵带领你的生命去实践圣经的真理，你才能够真正的学到和完全明白那个福音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个天天，没有这个过程，做不到的。一个特会三天的一个聚会做不到的，你最多可以 hyper 一下，你想回来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那是 impossible mission。 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是一个持续的生命建立的过程。那这样的信徒才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样的教会才是健康的成长。天撒罗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与得救。这是保罗所讲的一句非常浓缩的有关我们得救的这一个经文，是先被神拣选，然后把福音的真道赐给我们，然后被圣灵的感动带领教导和操练重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罪的里面成为圣洁，最后的结果是能以得救。这个是福音的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福音的真理从来是这样推行的，灵命的建立从来是这个步骤，那这个才是真正健康成长的动力。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那第二节，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天天考察圣经，天天思考圣经。犹太人打开诗篇第一篇，就是告诉他，以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天天昼夜思想。那这个是真正在神的里面被建立的过程。如果你读过诗篇119篇，多少人读过？不用举手啊。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个诗篇，有多少节？176节。每一节圣经都讲到神的话、神的道、神的教导，你不会觉得絮烦的。重复176次，你不会觉得絮烦的。他都在讲神的话和神的道，每次都在你心灵的里面产生那个力量。那个是神亲自向你说话，让你爱慕他的话，在他的话的里面，你的心灵真正能够得到满足，你的灵命能够真正得着建立。比利亚的信徒，他们非常清楚圣经这些的教导，所以他们听到神的话以后，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就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就被神的道建立起来。那里的信徒的灵命就有健康的成长，比利亚的教会就有健康的成长。接着圣经，所以我多次在讲道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说，我说我接受所有的信徒对我的讲道和主日学的挑战，接受，每一个都可以，但是请把你的圣经带来，你要告诉我你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如果你所讲的合乎圣经，我绝对顺服圣经，我感谢你，你让我看到圣经对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如果你讲的不合圣经，请你在圣经里面学到真理，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神。圣经是你灵命的唯一的粮食，是你属灵成长的唯一的动力和途径，是教会成长的唯一的动力和途径，是神的话，是圣经。所以在西番教会这5年的里面，如果你回顾看，我从第一天到现在，我主日学是一卷书一卷书教，我从来没有教过其他的东西。在主日崇拜，我一段经文一段经文的讲，然后我鼓励小组查经，你们一卷书一卷书的查。我看见信徒的灵命在逐渐的成长，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操练，有我看见的，有没有看见的，上帝在透过圣灵的能力，透过他的真理，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做他自己的工作，这一切是他的荣耀。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健康的，没有这个，教会不会有健康的成长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带对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你想带错路非常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带错路，你同意吗？任何人用任何的方法都可以把路带错啊，就好像你考试，你想把这个题做对不容易，做错谁都可以做错，是吧？大家都有这个本事，做错太容易了，我随便弄一下就错了。那这个是在救恩真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点，要错很容易的。成功神学 Joseph 在美国叫发达的国家，先进的国家做得很成功，然后到韩国赵镛基，到新加坡康熙同样很成功，没有问题的。摩门教里面很多的人才啊，包括这个原来这个美国竞选总统的人也是摩门教的，他们有很多很人才高明的手段，他是一段搞得很兴旺。我告诉你，东方闪电乡下的妇女一样搞得很红火的。做错了有什么难？走错路有什么难？大家都可以搞得很热闹啊！那东方闪电还搞到多伦多来，搞到北美洲来，现在叫全能神啊，在我们好像 Misaka 就有，我在 Scarborough 有听到有东方闪，全能神也进去了。走对路不容易，走错路很容易的。如果你真正要走对路，你必须依靠神的话，你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你必须坚守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你必须坚持教导圣经的真理，你才能够走对，必定。所以保罗他可以建立健康的教会，因为他坚持，那保罗就一直受逼迫。提摩太后书2章9节，我为着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保罗他就是这样的经历的，持守圣经的教导，持守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你一定会受到撒旦的攻击的，这个是必然，无一例外。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很追求神，我这个教会是很属于神，世界非常喜欢我们，我告诉你，基本上那个方向是错的。耶稣说世界逼迫了我，也一定会逼迫你们，你只要属于主，你只要守住那个纯正的福音，你只要教导纯正的真理，撒旦一定会攻击你的，他会兴起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情攻击你，里面不行外面来，这批人不行那批人来，他要竭力破坏竭力攻击你。撒旦攻击的对象不是挂名的教会，不是挂名的牧师挂名的信徒，他攻击的是真正在真理里面跟随主的。撒旦真正的攻击还不是外面的伤害，肉体的那些的伤害，混乱真道。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有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个人灵命的征战点，教会的征战点是圣经，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The Truth， True Gospel， 那这个是所有的属灵的那个征战点，桥头堡，这个守住了，你的信仰教会守住，这个败掉，信仰教会全部败掉。这个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的是这样，到今天一直是这样。所以要得胜吗？真的是健康成长吗？天天考察圣经，天天在神的道上的建立，神必与你同在，圣灵的工作必坐在你身上，这个教会必定有神的同在，他的成长必定是健康的。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啊，比利亚这个多有相信，你就知道那个质量不是随便的多。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了，那个多有相信的那个里面的 quality 不是随便的相信的，不是靠着讲什么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应许很多的好处信了人多了，不是啊，不是透过世俗的方法高明的经营策略把教会经营的很大人很多，不是啊，那个不是比利亚的成长。那真正比利亚的成长是在天天考察圣经，在神的道上所建立起来的那个真正的成长。真正的动力是这个，鉴定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不是人多活动多教堂大，是是否真正是神的话在这个里面做主导，真正是神的话在推动，圣灵的工作在推动。所以很可惜在这个时代很困难。我可以说教会成长健康重要，但是能够真正健康成长非常的不容易，在这时代不容易。我前段时间有碰到一个神学教授，跟他聊起来台湾的这个灵恩和成功神学，蛮厉害的，台湾蛮厉害的。那我们一起提起一位牧师，他也认识我也认识的挺有名的牧师，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呢那个牧师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然后他培养的这个神学生出去随便建一个教会都上千人。那我就心里面说，我说哎呦，这个好像是白猫黑猫理论嘛，是吧，这是我们大陆的理论，白猫黑猫抓走老鼠就是好猫啊，有人多就行嘛。然后后来这个神学教授加了一句，他说但是他们都培训门徒。那我想这个培训门徒是对的，但是你怎么培训门徒呢？你培训门徒的材料是什么？如果你教会是讲灵恩成功神学的，你连福音的根基都不纯正，你培训出来的门徒是主的门徒吗？他们是跟随主真正服侍主的人吗？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在真理里面被建造吗？法利赛人也培训门徒的，摩门教也训练门徒的，那真正主的门徒是在真理真道的里面才能够真正培训出来的。 这是问题，整个时代的问题。单单追求人数的成长，单单追求教会大热闹，看起来表面辉煌，没有真正那个属灵的实质，那样的教会的成长不是一个健康的成长，那样的信徒没有真正被塑造，被成全为圣徒，他们可能活在教会里面一辈子，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天国之子还是地狱之子。非常非常令人心痛的情况。比利亚不是这样，比利亚的那些犹太人是对的根基，对的材料，对的途径所建立起来的真正属主的那些的信徒。后面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这些犹太人是这么信的，因为他们有纯正的福音的根基，有对的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们建立教会，教会健康的成长，然后他这样子去影响那些外邦人。那里面的希腊人，很多外邦人，他们因为要寻求真理，他们应当看见犹太人的生命的见证，应当听见他们所讲的真理，他们被吸引也到会堂来寻求真理。那在这里面呢，你要看比利亚的第一批的犹太外邦人信主很有意思的，那批人有特点，特点是什么呢？叫做尊贵的妇女。那这个特点叫什么叫尊贵的妇女？中文看起来好像贵族哈，不太准确。尊贵的妇女实际上这个看原文哈，是妇女和男子都是用同一个这个形容词，都是尊贵的，尊贵的妇人、妇女和男子，是当时在比利亚和那些犹太人在一起的那些外邦人。那什么叫做尊贵呢？尊贵这个词呢，是讲到当时那批人的他们的社会背景，那个社会背景是一批品德比较好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很富有的、比较有钱的、比较受人尊敬的一批人。这个是比利亚的第一批的外邦信徒。那这批外邦信徒因为有这个特点，他们比较不容易落入功利主义的里面，大家了解吗？因为有的地方特别贫穷的地方，你刚开始给他讲福音，讲的神的祝福的时候，他容易为了追求现在的好处追求物质。那批人在希腊的那个背景里面，他既有这很深的一个哲学的思想的造诣，那些尊贵人，然后很强的思考能力，然后他的整个的物质生活方面是非常好的，那他们比较容易是从真理的层面去寻求。那这个是比利亚的这些第一群的外邦信徒的特点，和中国的近代第一批的不一样。中国近代第一批主要是在乡下的那些农村，那这个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这一批的外邦信徒在这个比利亚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可以很审慎的思考，他们可以和犹太人一样天天考察圣经，他们比较容易能够过滤，能够接受那个纯正的福音，比较容易能够学清楚那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他们的灵命比较容易快的建立成熟，教会成长也会比较容易健康。然后他们再延伸出去去其他的外邦人，那个根基会比较好。但在中国，原来在上个世纪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呢可以有很单纯的信仰，可以的，但是如果让他们在真理上有很清晰的那个方向，很纯正的、很健康整全的真理，比较困难。再加上中文的那些的翻译的问题、文字的问题，很多中国农村的这个教会很容易掉入异端和邪教的，不容易的。那批的希腊人当时在比利亚的，他们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走这个方向，但不绝对啊。为什么不绝对呢？你要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的，因为他们没有纯正的福音真理做根基，没有持续的真理的教导，他们顺服，他们一样会落在基督纷争、自高自大的里面，这个会的。但是比利亚的这批信徒，他们的成长可以说是和比利亚的犹太人那批是一起健康的成长，那这个是有不同。在这个时代，上帝开始把福音在中国这块土地开始推向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推向很多他们真正的有时间也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寻求信仰的人，那这个是要感谢神的。 在加拿大这批大陆来的，特别十几年前来的这批的移民很有特点啊，我讲过好几次，现在有很多小留学生哈，这个过来，我们十几年前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加拿大这批大陆背景的这个这些的移民，最低学历是本科的，最低学历，然后都是博士、硕士很多的。那这批人特点不一样。如果大家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宣道会的福音大会上，我参加一个这个question answer， 有一个香港的信徒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们大陆这个信徒很容易来到教会，也很容易离开呢？问我这个问题。那当时我这么回答，我说呢，大陆这批的移民，他们有很强的特点，他们是读书人，有非常强的思辨力。如果你不给他讲真理，他听了几天他就厌烦，他就离开了。如果你给他讲真理，他会非常快的成长起来。那个是在差不多三四年前我讲的话。今天我在我们教会看见，我在新办教会看见，我看见这些信徒的成长，那个追求的真的是成长，真的是成长，特别坚固，那个速度是相当快的。我看见上帝做这个工作，上帝在西班教会做这个工作，是他的话，是他的真理，是圣灵的能力在西班教会做他的工作。感谢主。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录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们给这个英文牧师录 video， 那英文牧师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呢，他认识一个他是本地人嘛，他认识一个也是本地的一个牧师，介绍我们教会的情况。然后那个牧师就问他说，这个你们教会怎么成长的这五年？他就拿一个纸，拿一个笔，准备记下很多技术参数。然后这个英文牧师说呢，你只要记一句话，期盼教会是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期盼教会是教导神的话。这个教会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世人的技术高明的手段，没有，是神的话、神的道、圣灵的能力在这里面成就他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很感恩五年走到今天，感谢主，也盼望我们教会继续的在神的道上被他建立，也盼望西方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我们再次思想比利亚那些信徒的成长，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好叫神的道在你生命的当中带领你，是神亲自带领你，是神亲自带领这个教会，是基督真正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头，把一些荣耀归给他。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只有感恩，只有感恩，满了你的恩典，满了你的恩典，没有你做，没有人可以做到，在每一个生命当中你做的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你所施的恩典，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奇妙都是从你而来。愿意天父你继续的来带领西畔教会，让这个教会真正在你真理、在你话语里面继续被你建立，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的做盐做光，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在地上为你做那个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